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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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您的老朋友李芳，在空中非常高兴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生活百花园，在今天的生活百花园要和您借着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三章的14-2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归属于主。说到归属，除了我们的信仰说我们是归于主之外，就是在婚礼上了。在婚礼上，新郎啊都会对新娘说我属于你，新娘也是说我属于你，他们是归属于彼此，这个是对的，这个观念是十分的正确。因为当我们离开父母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他们彼此之间就不再是两个人，而是彼此相熟，而他们建立的家庭是要迎向新生，要拥抱希望，而这个家是让彼此都有归属感的地方，家也是一个一同享受生命的地方。在这里，在家里面，他们对于未来会充满盼望。这个就好比我们在信主之后，我们就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了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将我们从世界的灰尘中将我们拯救出来，擦干净我们心灵上的窗户。我们的心灵是要看耶稣，我们的心灵是有视野的，就能够看得远，看得正确。但是因为世界的灰尘已经把我们的心灵的窗户已经弄得十分的肮脏，让我们向外看好像看不清楚什么。但是当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的神他的宝血不只是洗净我们的罪，也洗净我们心灵上的那个窗户，而我们的主更让我们看见他就是我们的居所，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居所。只要我们凭信心接受耶稣为救主，他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。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三章17节所说的。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这一段经文，以弗所书第三章的14-21节，是说到保罗为这间教会的祷告。您看，在保罗的祷告当中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借着耶稣而得到了儿子的名分，就天父儿子的名分，而成为上帝家中的一份子，并且是归于他，归属于我们的神。虽然我们依旧在世上会遭遇苦难，但是上帝可以借着苦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他的美意。这苦难的根源，苦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们的圣经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解说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借着不同的经文、不同的时空、不同的经验来经历他的美意。还有当我们蒙拯救之后，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是十分的生疏，可是主却有恩典，他让我们借着读经祷告亲近主，领受他的慈爱，领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，而让我们可以一天比一天的更认识他。同时我们可以从在基督里得到在别处得不到的丰盛的生命。况且我们的神已经应许我们和他的关系是永远长存的，并不是今天我们讨神的喜欢我们就是他的儿子，明天我们说错了话或想错了事，神就把我们的关系给切断了，不会的，他永远是我们的神。因为我们虽然软弱，可是那个软弱是有神的大能来扶持，神并不希望我们活在罪中，但是我们偶尔犯错，神一定要保守我们悔改归到他的名下。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居所， 我们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神不会愿意我们在罪中生活，因为罪是污秽，罪也是对上帝的一个侮辱，等于是羞辱他，所以神要我们除去罪恶，好让他住在我们里面。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这一生啊，过一个美好的一生，而且他告诉我们，他就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可以盼望我们的神从今时一直到永远不改变，对我们的爱不改变，对我们的誓言也不会改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先攻读今天的经文，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三章的14到21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归属神。请你打开圣经了，
生活百花园，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三章的14到21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归属。圣经说，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人生想清楚了，潜力就来了。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李芳主持的《我们的时间》。
说到归属，就不免让我们想到一个家的观念。在我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一个家的观念，神给我们所写的圣经是家书。如果我们读圣经是用读家书的方式来读，我们就能够体贴父神的心意，对于教会，对于我们的家，对于我们永远的家乡，我们都有了负担。有负担的人一定会学习在神的面前代求，就像保罗在我们今天攻读的经文里，他为着教会，就是神的家，为着父神的心意，他跪下来祷告，求神将他的荣耀显给我们看。我们若是真的能够体贴父神的心意，那么我们里面就会因为有负担而引起怜悯人的心。也许我们会想说，我信耶稣不就是求神祝福我吗？这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想法，与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因怜悯人而上十架的 这种胸怀太不一样了。能够放下自己的狭隘，我们的心就宽了，心宽了，那我们所看见的天地也就宽了。因此我们要为这个祷告，因为我们来到父的家里，向天上的神，也就是我们的阿爸父寻求，让我们能够真认识他，这样我们的灵里就能够苏醒。一个不苏醒的灵是个迟钝的灵，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向主敞开我们的灵，我们就不难看见主所看见的，那自然也就会有主的负担在我们的里面。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住在基督里。话说有一位初信主的弟兄，他非常的热切要追求神，后来他到了宣道会去聚会，他认识了宣信牧师，宣信牧师是宣道会的发起人，他得到了这位宣信牧师的许可，每天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有半个小时可以和他谈话，也因为这样他的灵性得了很大的帮助。但有一天呢，宣信牧师告诉他，他不久就要离开那座城，他要出门了。这位弟兄心里就很忧伤啊，脸上也都呈现出来。宣信牧师就对他说，弟兄啊，如果我能够住在你的心里面，而不必这样每一天只有半小时和你同在，那么你觉得怎么样呢？他说，如果能这样那就最好了，我就能够按照你的意思去思想，去说话，去做事了。宣信立刻就说，那么你怎么不相信主耶稣是住在你的心里呢？这个时候他就大有所悟。后来当宣信博士回来之后，他很少去找宣信谈话了。有一天宣信博士就自己去看他，问他为什么最近不到他那里去。他非常高兴地对宣信说，牧师啊，你的话太对了，我感觉我以后不必再那样的打搅你了，因为我深信主耶稣住在我的心里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基督的内住，也是我们常常说圣灵恩膏的教训住在我们里面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的二十节他说，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所以我们都应当有这样的信，信神的儿子就住在我们心中，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是因为相信他而活。所以宣信传福音啊，它不仅仅是为救人的灵魂，它也能够让人看见基督是住在相信他人的里面。只要我们真的知道基督是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会满了快乐，因为这是我们这一生里最重要的一个新的开始，这也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对耶稣基督最真实的认识。所以在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身上都是会有这样，也都是需要有这样一个新的开始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使徒保罗为着教会祷告。教会是永生神的家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主耶稣的心在教会里，因为教会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他是基督的心腹。为了神的心意，也可以说为着神的爱，使徒保罗他来到天父的面前屈膝，他跪下来。我们知道犹太人祈祷的方式是站着的，但保罗却跪下来，所以他跟犹太人很不一样啊。在使徒行传里也有许多地方记载着圣徒们都是跪下祷告神。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都是跪着祷告的，如果是坐着的话，那可是坐得又正又直，因为是见天父啊，祷告是见天父啊，绝对不可以翘个二郎腿在那边又摇又动的。我们要有敬畏天父的心，我们基督徒的祷告跪下是最好的，因为跪下祷告也是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。在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他是跪下祷告，跪祷乃是一个表示恭敬诚恳 虔诚之意。我们基督徒可以随时随地的祷告，随时举手祷告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方式，这些都是对的。可是跪倒乃是表示更加的热诚的意思。祷告是以心灵与我们的主有交通，我们可以不受到外表形式的拘束，但是外面的虔诚有时候也是相当重要的。我们有虔诚的心，就必定会有虔诚的外表。所以保罗在神的面前屈膝，这是他祷告的态度。使徒保罗在祷告中称这一位天上的神为父，这种祷告的称呼我们也要学习，因为祷告不是只有称呼，而是要用真正的心，就是亲密的态度来祈求才蒙悦纳。保罗称神为父，表示他深深的爱神，他与神亲密的关系如同是父子的关系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与神本来就应当有亲密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应当更加的加深我们对神的爱。我们要重视这个父这个称呼，因为在旧约里没有父这个称呼，只有当主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死在十架上代赎成功之后，通过他的恩典才能够使人得以恢复和神之间这个父子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才能够称神为天父。接着我们看圣经说天上地上的各家，这句话有两层的意义，一个是信主耶稣基督而已经离世在父家的人，他们都是神的儿女，在神里成为一家。这2000年来离开世界的基督徒都是一样。那另外有一个意思是指在地上一切信主耶稣的人，好像你我，我们目前在地上，我们共同来尊神为天父，为一家人，与圣徒是同国的，将来在天上也要与那已经离开世界的圣徒们相见同处，合而为一。所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在天上或者是地上，一切信主的人在神的家里都是一家人。所以保罗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我们的神得名。这样保罗祷告的中心是什么？我们看圣经，他要求神借着圣灵使基督徒心里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。心这个字在希腊文是里面的人，我们的人有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外面的肉体，另外一部分是我们的心灵，而我们应该呢以心为主来控制，来约束管教我们才对。可惜我们反而看见许多人因为被肉体所支配，所以他们随从世俗，放纵情欲。因而我们可以从书信里面看到，因为有假师父、假教师、假信徒，他们虽然来到教会，所图谋的是肉体的情欲，会堂里的高位，筵席上的首位，因为他们没有刚强的心灵，所以他们胜不过那些肉体的试探诱惑。但是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把基督耶稣接在我们的心里，做我们的主，做我们的王，因此我们的心灵会越来越刚强。因为心是我们人一切活动的中枢，我们一切的行为，我们的品行接受这个心的指挥。所以基督若是住在我们的心里，他就有权柄来指挥我们，来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因而使我们主的名得荣耀。只是很可惜，有许多人相信耶稣是救主，但是心中的宝座不肯让主坐，因为他很怕因此会吃亏，因为他不能够再享受肉体的快乐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相信，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最大的损失。我们不难看到有一些人虽然已经蒙恩得救了，虽然说耶稣是我们的主，可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言语还有他所做的决定上看见，他心中的宝座没有让主 坐在那里，就像使徒保罗写信给提摩太，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保罗说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，谤读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厌乐，不爱神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。保罗对提摩太说，这等人你要躲开他。提摩太是教会的传道，他要躲开的是教会里这些属肉体的人。但愿我们既然已经来到神的面前，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要让主住在我们的心中做王，还要深深的爱主耶稣。
也和花
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，取名为《你是我的灯》。是的，神点着了我们心里的这盏灯，而这盏灯是仇敌吹不灭的。
哥罗西书一章第十八节，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，他是原始，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
一个有名望的主教正在花园祷告，家中一个女仆心慌意乱地跑来找她走失的小孩，她四处张望，压根都没有看到正跪在那儿的主教。她撞了主教之后，半句道歉的话也没有说，就往前走了。主教经过这样子一撞，心中很不高兴。就在她祈祷完之后，女仆找到小孩，高高兴兴地走回来。一看到主教很生气地站在那里，他吃了一惊，也大为紧张。主教生气地说：
哎，你应不应该向我解释一下，刚刚这样撞一下是什么意思啊？
对不起对不起主教，我刚才一心惦念着我孩子的安危，所以没有注意到您在那里。当时您不是正在向上帝祈祷吗？您所祷告的对象不是远比我的孩子还要珍贵千万倍吗？那您怎么还会注意到我呢？
我
什么东西在我们生命中有着最重要的地位？主在你的生命中又居何种的地位？而在默想中也再次省思自己对主的渴慕是达到何种程度。
祷告要专一，我们的神会借着我们的祷告来点着我们灵性的灯。祷告如同我们心里的灯光，如果没有祷告，就是心里的灯灭了。说到这里，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。弟兄姐妹，主必赐福于您。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就是星期一，我们空中再会了。
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。
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